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就像这首诗歌所唱的，有许多未来的事，我们现今都不知道。但你知道吗？其实关于那个终极未来的事，我们都知道。因为最终的未来，主一定会带来。最终的未来，我们一定会在新天新地里与他得享永生。盼望那一个终极的未来，指引我们在今生许多未来不知道的事的时候，能够心里有力量，有盼望。阿们。我来为你们诵读今天正道的经文，启示录21:1-8。约翰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为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我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这是上帝的话语。
感谢上帝。
你知道吗？我们每一个人终结的命运，不在乎第一次什么时候死，在乎第二次的时候，我们是得永生，还是承受那个永死。为什么？因为在今生这七八十年里，你什么时候死，我什么时候死，他什么时候死，区别没那么大，对不对？或早或晚，要么在病床上安安稳稳的，要么在他乡。但是其实在本质上，一个人什么时候离开这个世界，基本上我们虽然不确定，但是离开这个世界这件事情基本上是确定的，对不对？既然如此，什么时候离开又多么的重要呢？没那么重要，对不对？然而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后，有没有一个永恒的盼望，死亡也夺不走的盼望，永远荣耀的生命，这件事情才是最重要、最本质，决定了我们永恒的价值和意义的。阿们。求主来怜悯我们。这个主日非常的特别，因为这个主日我们有一群的弟兄姊妹要受洗归入主基督。你要知道，或许世界史上不会记这一笔，但是整个宇宙史上要记这一笔。一个灵魂得救，天使都要欢呼。对整个宇宙来说，这是几乎是最重要的事情，对不对？因为人心被震动，信靠主耶稣，悔改认罪，在基督里得享永生，从亚当里迁到耶稣基督里，这在整个宇宙都是最重要的事情。我们为这一群即将受洗的弟兄姊妹向主感恩，并且这个主日也有一群的弟兄姊妹将委身主基督的 教会。是的，受洗和委身几乎是一个基督徒信仰历程当中最重要的事情。在信仰的历程当中，受洗、委身和你的追思礼拜构成了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三个节点吗？你知道吗？这三个节点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都是新的开始。受洗，新生命的开始；委身，这个新的这个一间地方教会身份的服事的开始；追思礼拜是什么的开始？得荣耀的开始，对不对？我们就完全得荣耀了。所以今天是一个新的开始。但我要告诉你们，这都还不是这个主日很特别的主要原因，这充其量只是辅助原因。这个主日之所以很特别，或者说每一个主日之所以很特别，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主耶稣基督在七日的头一日复活了，这是这个主日最特别的原因。于是这一天被称为主日，就是主的日子，因为这是一个主复活掌权的日子。主复活掌权不仅掌管整个宇宙的权柄，当然也意味着掌管你我生命当中的权柄。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每一个主日对你我的生命都是一个新的开始，对不对？因为你我的生命在这个主日听了主的道，领了主的教，再一次的开始新的一周的生活。所以我们在这里，生命被主的道来更新，生命从天得到属灵的力量去过接下来一周的日子。所以主日是一个新的开始。主复活了，对这个破碎的宇宙来说是一个新的开始，因为宇宙要被重建，要被归位。主复活了，对主基督的教会是一个新的开始，因为这块非人手所凿的石头要被建立、被栽植，并且不断的被扩展。主复活了，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是一个新的开始，因为从此之后我们的命运不再是指向死亡和审判，乃是指向永生和荣耀。你知道在基督以前，保罗说了一句话，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死亡像一个暴君一样笼罩在每一个人的头顶，笼罩在每一个人的心灵，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主若不复活，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指向哪里？死亡和审判。但是主复活了，从此我们的生命是指向永生和荣耀。阿们。然而这一切，我要提醒你们的是，也是勉励你们的是，这一切也还仅仅是一个开始。是一个开始是什么意思？意思是我们已经出发，但是我们尚未达到终点，我们依然走在这条路上。在这条天路的旅程当中，既然在旅程当中，就一定会有艰难、挑战、痛苦、无奈，所以有的时候呢，旅程，喜欢爬山的人都知道，爬到山顶那一刻很兴奋，很快乐，很享受，得荣耀。但是爬的过程很劳累，想下山，坐在那里起不来，多像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最终一定是一个荣耀的终点，过程充满了痛苦和眼泪。你知道如何胜过这些痛苦和眼泪吗？秘诀是不断把最终的荣耀提醒自己， 提醒在自己的心里。各位，让我们这样想一想好不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一切美好的事物都需要等待。一切美好的事物，世间一切美好的事物都需要等待，而一切的美好也都是值得等待的。只要那将要到来的是确切的，是真实的，是美好的，那么一切的等待本身都是有意义的，也都是值得的。所以这段经文是关于那将要到来的未来新世界的一个描绘。是的，很多时候我必须承认哈，那荣耀的未来其实需要在你我的生命当中不断的被描摹，不断的被描绘，不断的被描述，不断的被聚焦，免得我们越来越模糊，免得我们越来越忽略，对不对？免得我们处在一些的痛苦、眼泪、疾病和艰难中的时候就灰心了、丧胆了、绝望了。所以约翰，在约翰的时代，人们每一天面临逼迫、苦难、死亡。于是约翰把那个未来的新世界描绘给他们，约翰要告诉他们，当他们的生命走到终点的时候，当历史走到终点的时候，有一个他们想象不到的祝福和完美要临到他们的身上。人生所有的事情都是不确切的，只有这件事情是确切的，而这件确切的事情成为我们最深的力量。并且约翰说天地都要为之更新，哎，天地变色呀，玄幻小说都写不出来，对不对？一个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约翰甚至比喻说我们就像等候一场盛大的婚礼一样，等候那一位真正的白马王子，他踏云而来。各位，你想一想，你这一生见过最宏大的、最庄严、最盛大的结婚典礼是怎么样的？英国王室的婚礼，明星的婚礼现场，或者是影视剧当中的婚礼的场景，这几乎是我们一生见过最宏大的婚礼的场景，对不对？但我要告诉你，你这一生见过的所有的盛大的婚礼现场，没有一丝一毫可以跟那一天相比，一丝一毫都没法比。为什么？想象一下哦，想象一下，无数闪耀的星辰就是这场婚礼的聚光灯，千万的天使就是这场婚礼的现场的场务，整个的新天新地都是这场婚礼的聘礼，或者叫现场。然而这一切都还不是最重要的，你知道吗？比这一切都更重要的是，你这场婚礼的新郎是完美的，你我这场新礼的婚郎新郎，你看将来就不会嘴飘了，对吧？这表明亚当堕落了。你知道这一场婚礼的新郎，他不会跟你闹离婚，他不会出轨，他不会跟你吵架，他更不会伤害你，对不对？他会擦去你当年做灰姑娘的时候经历的一切继母和姐姐们的虐待、欺压、侮辱和伤痛。各位，今生你我在地上都是灰姑娘，一个一个的继母和三个姐姐，是三个姐姐对吧？在欺压、在侮辱、在不公、在伤痛、在伤害、在虐待。但是那一天当白马王子来迎娶的时候，没人再敢欺压灰姑娘，因为那一天白马王子的荣耀就成了灰姑娘的荣耀，王子的产业就成了灰姑娘的产业， 王子的一切就成了灰姑娘的一切，甚至他要赐我们永远的生命。你知道他赐我们永远的生命都还不是重点，他赐我们永远的生命的目的是要从此幸福快乐的跟我们永远的生活在一起，对不对？各位，各位姊妹们，我要原谅我说，我知道每一位姊妹一生都会有很多浪漫的期待和期许。各位姊妹们，你这一生无论有多少浪漫的期待，无论有多少对身边人巨大的期许，原谅我说，你最终都可能会失望，甚至必定会经历一些生命当中的失望，对不对？一定会的。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吗？原因是你身边的那个人并不是一位完美的白马王子，顶多算一位黑驴骑士。因为他没有办法像主耶稣那样完全的满足我们心灵一切的需要、安慰和饥渴，对不对？你之所以错了，是因为你想到他那里去得安息。抱歉，那是他自己担不了的事情，那是我主耶稣基督才能担得了的事情。那样大的重担他担不了，有的时候担不了会把他压垮的。你需要携手跟他一起去到耶稣基督那里得安息。第四节说，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先前的事都过去了，一切的痛苦都过去了。哎，各位，我们仔细想想，什么叫都过去了？特别有中国味儿，对吧？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哎呀，都过去了，这一页翻过去就翻过去了，是这个意思吗？不是的，因为在中国文化当中说过去的都让它过去吧，意思不是真正的过去了，因为三十年之后夜深人静的某一个夜里再次翻腾出来，对不对？只是故意忽略，只是故意逃避，只是故意把它放下而已。这里说的都过去了，其实甚至不是时间随着时间的流逝过去了而已，它指的是在本质上被医治了，在本质上被扭转了，在本质上被成全了。为什么？因为说不再有死亡、悲哀、哭嚎、疼痛嘛，不再有的意思是没有了，完全的被扭转了，它会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哭泣、痛苦、悲哀、哭嚎。各位，为什么我们生命当中许多的事情过不去？为什么？很显然，你曾经有的死亡、悲哀、哭嚎和疼痛，三年后又经历了一次，于是你把三年前的那件事又想起来了，那个眼神简直跟你三年前吵架那个眼神一模一样，于是你就想起来了嘛，对不对？但这里说不再有，不再有的意思是完全被扭转、医治、更新了，当然就是被过去了，得成全了。为什么？为什么它能过去？你知道吗？因为时光当中一切的事物都敌不过主基督永恒的爱和恩典。各位，时光当中的一切事物，连你我的罪恶、糟糕、败坏，都敌不过主基督永恒的真理、恩典和爱。这就是那个原因。所以在这个主日，我们一起来分享那个未来的新世界，来分享那新的日子，好鼓舞我们接下来面对新的一年，面对新的挑战。你说糟糕，我以为分享完新的世界没有新的挑战了，原来还有，对吧？是的，你还有，我还有，我们都还有。新的一年你可能会面对不同的挑战、难处、压力，无论是个人的、家庭的，还是教会的、工作的，我们必须思考一件事，到底是什么使我们有足够的信心、勇气去面对那些一个又一个具体的挑战，并且能有安慰呢？我们必须在生命当中来问这个问题， 让我们找到答案，那灵魂的锚就抛在那里得安息。阿们。所以到底是什么呢？我一直在思索，今生的任何一个处境，无论再美好的处境，都不能让人永远的喜乐平安。谁考上大学之后乐三年的？谁结了婚之后乐半年的？第二天就吵了架，对吧？没有的。因为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当然是好处境，没问题，但是它并不能带给你持久的生命的喜乐平安和力量。但是有一个可以，只有永恒的盼望，终极的美好的处境，才能带给我们生命持续的喜乐平安和力量。所以我们来看那个终极的盼望。在这段经文当中呢，不断的出现了一个词，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哈，这个词其实很有意思，这个词叫做心。你看经文说有一个新天新地，经文说有一座新耶路撒冷，还有装饰整齐的新妇，甚至上帝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各位，新这个词很有意思。为什么很有意思？你仔细想一想，这是我们的人生经验。如果你把一件东西放在那里，即使你从未使用过它，只要时间够久，它都会越来越旧，对不对？这是事实。它不会放在那里越来越新，对不对？甚至随着时间的推移，只要时间够长，它甚至会毁坏，会变质，食物会变质，甚至会破碎。因为在时间里，每样事物最终都会变旧，归于尘土，土崩瓦解。然而在这里却有一个令人惊讶的说法，他说随着虽然时间流逝了，但是因着那一位君王的到来，这个天地非但没有变旧，反而在那一刻完全的改换一新。这是不是与这个旧世界迥然不同的事情？这是不是让我们觉得非常惊讶的事情？突然之间完全变心。各位，有的时候我们不太对这个事不太惊讶，对不对？不太惊讶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信得太迟钝，以至于对这样的惊奇的事不够惊讶。问大家哈，你有没有发现一个事实？我觉得很多人都发现了这个事实，特别姊妹们发现这个事实的速度比弟兄们发现的更快。什么事实呢？就是人啊，无论你多么的漂亮，人一旦过了50岁，无论你保养的再好，当你看见你开始有了皱纹的时候，你看见你开始有了白发的时候，你就一定知道一件事，就是老了，对吧？在姊妹们面前不敢说这样的话哈，但是是事实，每一个人都在衰老，每一个人都在老去。用圣经的话讲叫衰残，用生物学的讲叫细胞会凋零凋亡，对不对？于是人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为了让自己保持年轻呢，很多姊妹就开始使用化妆品，对不对？在某个角度来讲，你有没有发现化妆品有救赎的功效？救赎打引号啊，化妆品有更新的功效，更新打引号。为什么？因为至少化妆品能够让一位48岁的中年妇人看起来像一位18岁的妙龄少女，至少有这个效果，对不对？虽然它是表面的，虽然解锁手机的时候需要卸一下妆，意思是 化妆品可以表面的层面上来抵抗变旧这件事儿，来表面上更新自己。各位，问题是，你知道，问题就在于，其实这个世界上每一件事物最终都会朽坏。是的，在这个人世间，每一样事物最终都会朽坏，一切的受造之物在时间里最终都会衰败，都会衰残，草必枯干，花必凋谢，甚至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的身体总会渐衰渐旧，这个是所有人共同的事情。岁月是最残酷的那一位化妆师，时间是最锋利的那把刻刀，能够让一切曾经新的东西变旧变衰残，这是一个事实。各位，我为什么要提醒这个事实？因为在这一个残酷的事实面前，我们再来思想圣经所说的新天新地，你才会惊奇起来，对不对？意思是在这里有一种新，居然不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旧的，甚至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一刻到来的时候更新的，它是更新的，甚至我可以换一个声调，它是更新的，比原来都更新的。人世间的所有的心跟这里的心有一个本质的不同，你知道是什么吗？人世间所有的心都是刚开始的时候，出厂设置的时候是新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世界上的每一样事物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都会从旧的变成从新的变成旧的。你看到的所有的东西都是越来越旧，对吧？从来没有越来越新。这个世界上任何人事物每一天都在变得更旧更老更衰败更破碎，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你和你所经历的周围的一切每一天都在走向土崩瓦解，走向衰老，走向死亡，走向空虚混沌。物理学上讲这叫热力学第二定律，神学上讲这叫堕落，这叫崩溃，这叫咒诅，这叫审判，这叫死亡，对不对？圣经告诉我们，之所以这样是因为罪的缘故。于是在这个世界上，你拥有的一个任何一个新的东西，早晚有一天会变成旧的，变成坏的，变成老的，变成丑的，这是事实。所以你就发现了，在这个世界上你发现了一个秘密。什么秘密呢？你去看周围的一切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这个世界的每一个人常常需要获得新的东西，对不对？每年都要买新衣服，每天都要重新做饭，你能做一顿饭吃三年吗？不可能。每天都要学习新的东西，为什么？为什么我们需要不断的获得新的东西？很简单，因为用来代替旧的东西，用新的衣服代替旧的衣服，用新的家具代替旧的家具，用新的用品代替旧的用品。但你有没有想过，其实这些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换代，不断的更替的背后，事实上我们不断需要新的东西来代替旧的东西，用那些有用的东西代替无用的东西，用那些还可以正常使用的东西代替那些已经坏了的东西，对不对？其实我一直在想哈，在本质上，人们不是需要的不是仅仅是更新换代而已，因为更新换代只是表面嘛。本质上，人们之所以需要不断需要新的东西，因为那个旧的已经变得无用了，衰老了，腐朽了，崩溃了，以致无法再使用了，对吧？ 为了正常的生活下去，于是他要一个新的东西来代替他，让他可以继续的使用，继续的有价值，继续的正常生活，对吧？那你知道吗？这本质上表明我们需要那永远有用的，永远不会变坏的，永远有价值的，能够存到永恒的事物。更新换代的表面不过表明我们需要永远有用的东西，永远不会朽坏的，永远不会变坏的，永远有价值的，永远有用的东西，对不对？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存到永恒的事物。你突然发现了，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存到永恒的事物。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断寻找许多新的东西来代替旧的东西，好使我们能够正常生活。但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这样说，所有的事物只要在基督以外，无论它曾经多么的新，随着时间的流逝将会衰残，将会变得无用，将会土崩瓦解，将会走向凋谢和死亡。不光包括外在的这些用具哦，连我们自己的生命都是如此的。连我们自己的生命若在基督以外，都会走向崩溃、死亡、凋谢。事实上，每一个人都知道，再好的化妆品都阻挡不了一个人的衰老，再好的进口药都阻挡不了一个人的疾病和死亡。但基督能够阻挡，是的，基督能够阻挡。他阻挡的方式是他代替了你的衰败，他的无加型美容来代替我们的衰老，他的生命代替我们的死亡，他的完美代替我们的破败不堪。死亡这件事儿不能被阻挡，只能被替代。咒诅这件事儿不能被阻挡，只能被替代。罪恶这件事儿不能被阻挡，只能被替代。因此，我们这一生真正需要的其实是耶稣基督。我们这一生真正需要的不是不断的更新换代我们的手机，不是不断的更新换代我们的衣服，当然也需要，不是跟最本质的，不是更新换代我们的家具，当然也需要，但是最本质的是找到那一个能够替代我们走向衰败、死亡、咒诅的那一位。因为得着了他，你将得到整个永恒，得着了他，你的生命就是新的。因为下面的经文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甚至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这个新就指向了一场生命的救赎，一个替代，就指向了一场脱离死亡的运动。约翰说，当历史走到尽头的时候，那个终极的新将会到来。看你有没有那个终极的新，就是在今天的时候，你有没有耶稣基督。如果今天你就有耶稣基督，当历史走到尽头的时候，当你的生命走到尽头的时候，那一个心就跟你有关。如果今天没有耶稣基督呢，那个心就跟我们无关。这就是我们盼望的原因，也是我们能忍耐的原因。在这个旧世界盼望一个新世界，因为这个旧世界终将过去，新世界必然到来。阿们。既然那个新世界是如此的完美，超乎想象，令人向往，那么我们就必须问一个问题，那个新世界的盼望如何塑造我们今天的生活呢？对，第二点，那个新世界的盼望如何塑造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先去看那个源头好不好？问大家，启示录最初是写给谁的？使徒约翰在拔摩海岛上，在一个荒无人烟的海岛上， 写给当时初代教会的信徒的。而那个新世界的盼望不断地塑造初代教会的忍耐，那个新世界的盼望也不断地塑造初代教会信徒的价值观。我们看这个盼望如何塑造他们的忍耐。问大家，初代教会的信徒生命当中最真实的处境是什么？生命当中最真实的处境是他们会因着信仰的缘故无辜被杀害，他们会因着信仰的缘故遭受严厉的逼迫，经历许多的哀伤和死亡，这几乎构成了他们生命当中最大的处境。他的处境从来都不是，主啊，最近这一年生意不好做，求主帮助我，他压根不会这样祷告，因为他们随时可能会被烧死，随时可能会被扔进斗兽场里，他们的家园随时可能会被夺去，他们的父母儿女亲友随时可能会被杀害。你说这是不是最真实的处境？我们必须知道，约翰面对这样一群信徒写下了启示录这卷书。当他们被丢进斗兽场内，被凶猛的野兽活活地撕碎身体的时候，当他们被钉在火刑架上，被熊熊的烈火活活烧焦的时候，当他们的家业被夺去，自己变得一贫如洗的时候，我们必须问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使他们能面对这样的迫害、苦难和死亡呢？我要告诉你们，不是我要告诉你们，是约翰要告诉我们。约翰必须借着启示录，约翰要去告诉那些可能明天就会被狮子撕碎、被火烧焦的人们说，你们终将要得着一个能复活的身体，那一个 复活的身体荣耀完美，不再被伤害，你们终将拥有一个永恒的生命，而那个永恒的生命不再有狮子撕咬的疼痛和火焰吞噬的痛苦。约翰要去告诉那些失去家园的人们说，有一个新天新地为你们存留，你们失去了地上的家园，但却终将有一个不再被震动的家园，不再被抢夺的产业和基业永远的为你们存留。约翰要去告诉那些在患难中、逼迫中被世人看为渣滓的人说，你们的主就要来了，而那一位你们的主是王，他不仅是王，他是整个宇宙的王，你的王来了，你就绝不会被人肆意的羞辱和践踏了，因为你的王不同意，因为你的这一位王是掌管整个宇宙的王。你知道吗？教会历史告诉我们，那些被启示录所安慰的信徒，他们唱着圣诗走进了狮子坑里，他们带着喜乐走上了火刑架，他们说还有30分钟我就要去见主了，因为火烧得很大嘛。因为他们坚信那在火焰中被烧焦的身体，那在狮子口中被撕碎的身体，终将重新被主更新，荣耀圣洁，永不衰残，永远活着。这就是最大的安慰，因为那一个真实活泼的盼望，他们有足够的勇气和安慰去面对当下的人生。所以你看，你看那个终极的盼望、新世界的安慰离我们并不遥远，一点都不遥远，它就刻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那个终极的新世界的盼望和安慰，就是我们现今生活最真实的力量。所以亲爱的兄弟们，很多时候我们面对当下的挑战和难处， 总是会深陷其中，总是会非常痛苦，总是会非常的焦虑，对不对？是的，这都正常。在难处中的人常常会说，主啊，赐我平安，救我脱离癌症，主啊，救我脱离贫穷，主啊，让我脱单。我们常常觉得只要我们有了平安，有了财富，结了婚，就有力量了。意思是只要有一个美好的处境来代替我生命当中这个糟糕的处境，我就有力量，就有安慰了。但亲爱的弟兄姊妹，原谅我说，这并不是一个事实。因为首先，相对美好的处境从来都不可能把我们从艰难的处境当中救赎出来。从艰难的处境当中救赎出来的不是另一个处境，是我主耶稣基督。你知道，人生风景在游走，人生有四季的，高山低谷，顺境逆境，春繁花似锦，寒冬凛冽，都会经历，对不对？当这些经历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就是那些在艰难的处境当中无法自拔的，在美好的处境当中通常也无法自拔。因为在疾病当中没有信心的，通常康复之后就会远离上帝。在贫穷当中不爱主的，通常复读的时候会更不爱主。在困境当中无法自拔的，通常顺境当中更远离教会。这个现象非常的普遍。为什么？因为能够解决处境的从来不是另一个处境，乃是超越一切处境之上的上帝。意思是我们今天能够活出新的生活，从来都不是那个终极的盼望，而是今生相对美好的处境。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我们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我们还不会有足够的力量。因为今生相对美好的处境也依然会变，会逝去，对不对？唯有那一个永恒的盼望，永不改变，永不逝去，才能真正得人心。我之前读过一篇读者文摘哈，故事可能是虚构的，但是很有意思。读者文摘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哈，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呢，有一个工厂，分别将两个员工放在两个密闭的房间里面去做同一件事情，就每天工作十二个时辰。但是工作并不复杂，很简单，就是拿着螺丝刀将一个一个的螺丝拧进那个机器里面去，并不复杂，对不对？谁都会干。日复一日，工作单调沉闷乏味。相同的房间，相同的环境，相同的工作时长，都是十二个小时。唯一不同的是什么呢？就老板对其中的一个员工说，一年之后我们会支付你50000块钱的薪水。然后呢，对另外一个员工说，一年之后我们会支付你500万的薪水。你一听就是虚构的，对不对？虚构的故事有的时候也很有意思哈。你知道这个故事怎么写吗？他说，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一两个月之后，那个领50000块钱薪水的工人说，我再也做不下去了，这份工作让人精疲力尽，沉闷至极，乏味单调，太辛苦了，我要辞职。于是他就辞掉了他的工作。但是他的同事每一天工作的时候都吹着口哨，每一天都充满了激情，说，哇，这个工作简直是太美妙了，我太喜欢这个工作了，这个工作简直太适合我了。各位，问大家，为什么会这个样子？相同的处境，相同的工作，相同的工作内容，相同的工作时间，为什么他们两个反应那么的不同？很简单，因为他们的盼望不一样，对不对？ 因为他们在这个老板的应许当中最终的盼望不同嘛，是未来的那个结局够不够大，够不够美，够不够好，影响了他今天拧螺丝的状态，对不对？一年之后500万哦，别说拧螺丝了，拧什么都行，天天拧自己手指他都愿意。各位，我想问的是，我们未来的那个盼望大不大？不是500万哟，500亿都不止，因为金钱都无法衡量，对不对？我想问的是，我们今天的生活状态有没有吹着口哨说太美妙了，我太喜欢这个工作了，这个工作太适合我了。我们今天的生活状态有被那个未来的新世界未来的盼望塑造吗？还是说仅仅被今生的处境塑造？如果你不是被未来的盼望塑造，我要告诉你，你绝不会有一个好的状态，你会常常软弱，因为只有未来终极的盼望塑造我们的生命，我们才有力量。盼望不仅塑造忍耐，盼望还塑造价值观。因为保罗在罗马书8:18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这些经文其实是对整个启示录的一个很重要的注脚。你看，现在的苦楚是处境，对吧？将来的荣耀是盼望，对吧？他说在那个真实的盼望面前，现在的处境对我们生命的影响会变得越来越微乎其微。这是保罗的观点。保罗的意思是，影响我们生命的在本质上从来都是未来的盼望，而不是现在的处境，从来都不是。或者说保罗的意思是那个终极的处境，而不是现今的处境在影响我们的生命，是一年后500万的薪水那个大处境，而不是每天拧螺丝这个小处境。你会发现拧螺丝也是一个处境，对不对？就看哪一个处境能够压过你这个处境，而终极未来的盼望那个大处境是不是能够压过今生许多的痛苦？保罗说，我想现在的苦楚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想这个字原文意思很丰富，它的意思是计算，就是计算代价那个计算，数算，数算自己的日子的那个数算，评估，考量，仔细思索，仔细考虑的意思。它其实是在说，你需要把你生命当中所有的东西加起来算一遍，你需要把你的时间、精力、家庭、婚姻、金钱、工作一切重新计算一遍，然后去评估、考量、反复的思索。他说最终你要得出一个生命的结论，就是到底哪一个最重要，是将来的荣耀还是现今的苦楚。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也在计算，对吧？那我们是如何计算的？我们会像保罗那样去计算吗？还是说我们会像不信的人那样去计算？我们计算的后果是什么？现在的将来的荣耀和现在的苦楚，哪一个在计算之后变得不足介意了呢？可悲的是，我会常常发现很多人计算的结果是将来的荣耀变得越来越遥远，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渺茫，现在的处境却变得好真实，好实际，以至于将来的荣耀变得不足介意了。求主来怜悯我们，这不是一种正确的计算，就算错了，对吧？我们需要不断的来思考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算一下好不好？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算一下，我们可能在世上活80岁，大概 并且在这八十年里我们可能会遇见一点小小的麻烦，不一定是，不是可能，是一定会，对不对？在这八十年里有些事会让我们失眠，有些事会让我们愤怒，有些事会让我们伤痛。在这八十年里，你的婚姻可能会经历争吵，你的孩子可能有各样的问题，你的工作可能很劳累，你的收入可能很低微，最终你还有可能得了重大的疾病。这都是现今的苦楚，对不对？但是请仔细想一想，这一切与将要显于我们的荣耀相比，究竟算什么呢？今生你我都有可能有疾病，疾病真的很痛苦，每个人都不想要，但主却免了我们地狱里痛苦无数倍的那种永远的痛苦，是不是？那么现在的这点痛苦，比起主免了我们在地狱里痛苦无数倍的痛苦，算得了什么呢？今生我们可能会经历贫穷，有沉重的生活压力，被捆绑不得自由，感觉好像一块石头压在心头，但是主却赦免了我们的罪，使我们不再被罪捆绑，并且将来要得到整个新天新地的财富，这笔永恒的财富谁能比得上呢？愿那新世界的盼望来塑造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这是我们信仰当中最重要的根基。最后我要告诉每一位，我们到底该如何的更新，我们到底该如何的更新呢？那坐宝座的说，看呢，我将一切都更新了。更新是那一位坐宝座的在我们生命当中做成的，并且启示录第21章第6节说，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生命泉的水给口渴的人喝。主耶稣曾经对一个肉身和心灵都无比干渴的撒玛利亚妇人说过一句话，他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你知道在那里耶稣指着他自己说的，那生命的活水指的是他自己，对不对？生命泉的水就是我主耶稣基督自己，换句话说，他把他自己给我们喝，他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他说他可以解决我们身体灵魂最深的干渴，对不对？他可以解决我们一切的干渴。然而你知道吗？福音书却告诉我们一件令我们极其惊讶的事情，最终当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渴了。各位，这是一句多么惊奇的话，他是生命泉的活水呀，到他那里能解渴呀，他能解决一切饥渴之人的饥渴呀。问题是当他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他渴了，那无限的神，能够解决别人渴的神，怎么会口渴呢？为什么他会口渴呢？因为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要承受你我的饥渴，所以他才会渴。是的，他当时真的渴了，肉身真的渴了。但紧接着耶稣说了另外一句饥渴的话，他大声呼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要离弃我？你知道吗？前一句话说他身体渴了，这一句话告诉我们说他心灵深处也渴了，因为在他心灵当中最深的满足就是与父完全的合一，在那一刻这个最深的满足也被击碎了。各位，我们必须回到那个问题来问耶稣为什么渴，那个生命泉为什么在那一刻干涸了， 那个生命泉要解决世界上一切信他之人的干渴，在那一刻却渴了。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经历的是本应该由我们去承受的无边的干渴，因此我们才能够在他里面白白的得生命泉的水喝。于是我们这些口渴的人说，白白的去得那生命泉的水喝。你要记得，在他被扎伤的肋旁流出水和血来，血洗净我们的罪，水解决所有信靠他之人的干渴，使我们的生命得丰盛。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经历了无边的干渴和绝望，所以我们才会有活泼的盼望和生命的滋润，因为他担当了本应该由我们承受的无边的干渴，因此我们得到了生命的江河。主耶稣饮了那痛苦的杯，于是我们就饮了那祝福的杯，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答案。因为那个生命泉本身，我主耶稣基督这位生命泉本身，为我们成为干旱，为我们成为干渴，让我们这些干涸的生命重新被生命泉滋润。求主来怜悯我们，这就是我们可以生命更新的原因。不是我们够努力，是我主耶稣基督够努力。最后让我以一个真实的故事来结束今天的正道，这是一个见证。有一位牧师，他有一位贤良淑德的好妻子和一位女儿，在小女儿还不满十岁的时候，他的妻子不幸早逝。我们常常不理解，对不对？为什么牧师的妻子就去世了？这位牧师努力地帮助自己和自己的女儿从失去妻子、失去妈妈的痛苦当中走出来。他一直在努力，但一直很困难，因为小女儿想妈妈，她需要又当爹又当妈，她又需要在外面赚钱工作，她还需要照顾小女儿的心灵、身体和吃饭。人世间的很多的艰难，你都能在那一刻那些场景当中想得到，她还要服侍。有一天，他们父女一起横过马路，突然有一辆大卡车急速地冲过来，差一点就撞上了他的小女儿。小女孩吓得尖叫，然后他马上去抱着小女儿退到马路边上去。就在女儿惊魂未定的时候呢，他在那里祷告，然后对女儿说，他再一次在这个人生场景当中提起了妻子的离世，他要把这个话题再提出来。他说，我知道你对妈妈的离开感到很难过，爸爸也很难过。女儿说，是的，我常常在夜里睡不着觉想妈妈，因为妈妈没有办法给她讲故事。紧接着呢，这位牧师说，宝宝，让我问你一个问题好不好，刚才的货车有没有撞到你？女儿说，没有，确实没有撞到。紧接着他就问说，那么刚才究竟是什么撞到了你呢，让你吓得如此的尖叫？女儿说，其实是货车的影子。你知道在阳光之下，那个货车来之前，那个影子会先来到我们的身上，对吧？阳光下货车有影子，影子先扑到人的身上。于是这位牧师说，是的，你知道吗，其实死亡并没有带走妈妈，只不过是死亡的阴影碰到了她而已，因为死亡刺穿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现今能够碰到我们的都不过是死亡的影子罢了。并且死亡的阴影 也是我们通向荣耀的入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不就是我们这些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最大的盼望吗？阿们。今生最大的难处无非就是死亡，如果连死亡都被我主耶稣基督胜过了，人们怕穷怕苦怕没有好工作，其实最怕的就是死亡。当主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那我们还怕什么呢？他已经更新了，他现在正在更新，那全新的有一天终必到来。阿们。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凡有耳的在今天上午就应当听，好成为我们接下来一周接下来一年生命当中最深的力量。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爱我们，怜悯我们，赐我们盼望，你所赐的就是你自己，所以这个世界不能把这盼望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夺走。求主使我们因这盼望有活泼的力量，去面对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挑战和艰难的时候，长存这盼望。看哪，你将一切连同我们自己都更新了。感谢赞美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主，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愿主祝福大家。